好，请大家把手机调到静音。
请大家将手机调到静音。
我们请李军传道。
我们请李军传道。
他的正道题目是。
他的正道题目是。
耶稣基督的家谱。
耶稣基督的家谱。
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非常感谢许家和弟兄带领我们的诗歌敬拜。
多谢许家和弟兄带领我们的诗歌敬拜。
是的，
是的。
神按照我们的名来认识我们。
神按照我们的名来认识我们。
神也将属他子民的名记录在生命册上。
神将属他的子女的名摆在生命册上。
今天我们就来查考马太福音的第一章。
今天我们来查考马太福音第一章，
耶稣基督的家谱。
耶稣基督的家谱。
让我们一起低头先做个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你是创造天地的神。
你是创造天地的神。
你是天地的主宰。
你是天地的主宰。
你是我们的主。
你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你。
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你。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他道成肉身，
他道成肉身，
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你的救赎计划，
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你的救赎计划。
我们今天一起来查考耶稣基督的家谱，
我们今天一起来查考耶稣基督的家谱。
求圣灵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求圣灵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
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
明白你透过耶稣基督的家谱，
明白你透过耶稣基督的家谱
向我们的启示，
向我们的启示。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求你预备我们的心，
求你预备我们的心，
来领受你的话语，
来领受你的话语。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弟兄姊妹是否听过这样一种说法？
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一种这样的讲法？
说旧约是律法的时代，
话旧约是律法的时代，
而新约则是恩典的时代，
而新约是恩典时代。
因此基督徒是生活在恩典时代，
因此基督徒是生活在恩典时代。
那这种说法呢，就给我们一个暗示，
这个说法就给我们一个的暗示，
好像我们就不需要旧约律法了，
好似我哋就唔需要旧约律法啦，
也不需要遵守旧约律法，
亦都唔需要遵守旧约律法，
那也就不需要读旧约圣经了，
亦都唔需要读旧约圣经啦。
我们都知道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我哋都知道咁嘅讲法系唔啱嘅。
那么新旧约是否有联系呢？
新旧约是否有联系呢？
那旧约圣经有没有恩典呢？
旧约圣经有冇恩典呢？
那新旧约的律法如何在新约圣经中表现出来呢？
旧约律法点样喺新约圣经里面表现出嚟呢？
那么今天的信息，
今日嘅信息，
我们就是要透过学习耶稣基督的家谱，
我哋就系透过要学习耶稣基督嘅家谱，
明白恩典是整本圣经的主题，
明白恩典系整本圣经嘅主题，
从创世纪开始，
从创世纪开始，
一直到新约的启示录，
一直到。新约的启示录，
神的恩典永远没有停止过，
神的恩典永远没有停止过，
从旧约到新约，
从旧约到新约，
神的启示是渐进的，
神的启示是渐进的。
那神的救赎计划呢？
那神的救赎计划呢？
也是从旧约发展而来的，
也都是从旧约发展而来的。
那么马太福音在教会的历史上，
在马太福音教会历史上，
是公认的最重要的福音书，
是公认最重要的福音书。
那整本马太福音就是要证明，
整本马太福音就是要证明
耶稣是神借着大卫之约，
就是耶稣藉着大卫的约
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
就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
也是神借着亚伯拉罕之约，
亦都是神藉着亚伯拉罕之约
所应许的使万国得福的那位后裔，
所应许的使万国得福的后裔。
那么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卷书卷，
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卷书卷，
而第一章开始就以耶稣基督的家谱开头，
第一章就以耶稣基督的家谱作为开头。
那圣经一共有66卷书，
圣经共有66卷书，
我们知道每一卷书都是神完全启示的一部分，
我们知道每一卷书都是神完全启示的一部分，
每一卷书都不是独立的，
每一卷书都不是独立的，
都不是分割地呈现他自己，
都不是分割 咁样去呈现佢自己。
那旧约圣经是神借着以色列人，
旧约圣经系神藉着以色列人
向全人类所启示的，
向全人类所启示嘅。
因此我们要明白旧约圣经，
因此我哋要明白旧约圣经，
我们就要了解以色列人的历史，
我哋就要了解以色列人嘅历史，
了解他们住过的城市，
了解佢哋所住过嘅城市，
他们打过的仗，
佢哋打过嘅仗，
他们的祖先，
佢哋嘅祖先，
他们的国王，
佢哋嘅国王，
他们的先知和祭司，
佢哋嘅先知同埋祭司，
他们的将军和百姓，
佢哋嘅将军同埋百姓，
以及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家谱，
以及佢哋嘅名字同埋家谱。
我们现在就开始一起学习，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
我哋而家就开始一起学习马太福音耶稣基督嘅家谱。
一章一节，
一章一节。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那么在原文的希腊文，
原文希腊文，
如果开头两个字翻译成英文，
开头两个字翻译成英文，
就是 the book of the Genesis，
就是 the book of the Genesis，
就是起初的记录，
就是起初的记录。
那么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圣经，
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列文的圣经，
称为七十世译本，
称为七十世译本，
就是用 Genesis 作为圣经的第一卷书的标题，
就是用 Genesis 作为圣经第一卷书的题目，
意思就是起初的意思，
意思就是起初的意思。
那最近葛雍华博士在我们教会做了两堂的信息，
最近葛雍华博士讲了两堂的信息，
为我们讲解了圣经的第一卷书启示录，
为我们讲解了圣经第一卷书启示录
的第一章
的第一章。
那创世纪的故事，
创世纪的故事
是关于天地万物的开始，
是关乎天地万物的开始，
是神在起初创造了天地，
是神在起初创造了天地，
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
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
人类犯罪堕落之后，
人类 犯罪堕落之后，
神拣选了亚伯拉罕，
神拣选了亚伯拉罕
和他立约，
同他立约，
后来也与以色列人立约，
后来又同以色列人立约。
那么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
新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
同样是一个关于新的开始，
同样是关于一个新的开始，
是旧约的圣经有关弥赛亚的应许，
是旧约圣经中有关弥赛亚的应许，
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成就，
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成就，
是神国度的开始，
是神国度的开始。
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
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
从那时候，
从那时候，
耶稣就传起道来，
耶稣就传起道来，
说天国近了，
说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
你们应当悔改。
那么马太福音一章一节按照原文的结构和次序，
咁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原按照原文的结构同埋顺序，
应该翻译为耶稣基督的家谱起头，
应该翻译成耶稣基督的家谱起源。
那么他是大卫的子孙，
他是大卫的子孙，
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请注意，
请注意，
原文的次序是大卫的子孙在前面，
原文的次序是大卫的子孙在前面，
亚伯拉罕在的后，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后边，
亚伯拉罕的子孙在后边。
那么我们要思考，
我们要思考
马太为什么按照这个次序来写呢，
马太为什么要用这个次序来写呢？
那我们就要先看第一个词组耶稣基督，
我们就要看第一个的词组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基督翻译成英文就是，
耶稣基督翻译成英文就是
Jesus Christ，
Jesus Christ。
这很容易让人误解，
那很容易令人误解，
以为耶稣为名字，
以耶稣为名，
基督为姓氏，
基督为姓。
那么耶稣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的缩写，
耶稣基督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的缩写，
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
约书亚这个名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
那么马太福音将旧约神的拯救，
马太福音将旧约神的拯救
和耶稣的生平联系了起来，
同耶稣的生平联系起来。
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就说，
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那里说，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因此耶稣这个名字，
因此耶稣这个名
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
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
那么我们再来看基督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再来看基督有什么意思呢？
基督就是希腊文，基督是希腊文的翻译，
基督是希腊文的翻译，
是从希伯来文弥赛亚这个词翻译而来的，
是从希伯来文弥赛亚这个字翻译出来的，
他的意思就是受膏者，
他的意思就是受膏者。
那么受膏者又是什么意思呢？
受膏者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现在的主日学，
我们现在的主日学
正在学习摩西五经，
正在学习摩西五经。
我们知道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
我们知道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
是与其他民族分别出来的一群人，
是与其他民族分别出来的一群人。
那么神是以色列人的王，
神是以色列人的王。
那这个王如何管理他的子民呢？
这个王怎样去管理他的百姓呢？
神就是借着他所高立的先知，
神就是藉着他所高立的先知，
祭司和君王，
祭司和君王，
来管理神的子民，
来管理神的子民。
那什么又是高立呢？
什么叫高立呢？
高立就是一个就职典礼的意思，
高立就是就职典礼的意思。
因此当先知、祭司和君王，
因此当先知、祭司和君王，
他们就任的时候，
他们就任的时候，
他们就要被高立，
他们就要被高立，
就是让所有的人看见，
就是要让所有人看到，
他们是被耶和华所拣选和高立的，
他是被耶和华所拣选高立的。
那在这个高立的仪式当中呢？
在这个高立的仪式当中呢？
那膏油是从头顶流下来的，
膏油是从头顶流下来的，
表示受膏者是神所设立的，
表示受膏者是神所设立的，
他的权柄是从上头而来的，
他的权柄是从上头而来的，
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更不是出于受膏者自己的意思，
更加不是出于受膏者自己的意思。
那么我们再来看大卫的子孙这个词组，
我们再来看大卫子孙这个词组。
大卫的子孙在马太福音一共出现了九次，
大卫的子孙在马太福音总共出现了九次，
那么比其他的福音书都要多，
比其他的福音书都要多。
那么提起大卫的子孙，
提起大卫的子孙，
以色列人就会想起撒母耳记下，
以色列人就自然会想起撒母耳记下
七章十一到十六节的大卫之约，
七章十一节到十六节的大卫之约，
就是耶和华应许大卫，
就是耶和华应许大卫，
他必为大卫建立家室，
他必为大卫建立家室，
神要使大卫的后裔接续作王，
神要使大卫的后裔接续作王，
也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
也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
这就是大卫之约，
这个就是大卫之约，
他贯穿了旧约的诗篇和先知书当中，
他贯穿了旧约的诗篇和先知书当中。
那么耶稣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咁耶稣又系亚伯拉罕嘅后裔。
那马太为什么提到大卫又提到亚伯拉罕呢？
马太点解又提到大卫又提到亚伯拉罕呢？
因为马太要告诉他的读者，
因为马太要话俾佢读者听，
耶稣基督不仅为以色列人带来盼望，
耶稣基督不单以以色列人带来盼望，
更是为全人类带来希望之光，
亦都系为全人类带来希望之光。
因为他追溯到耶稣的祖先，
因为他追溯到耶稣的祖先，
不仅仅是到大卫就停止了，
不仅仅是到大卫就停止了，
更是要追溯到亚伯拉罕，
更是要追溯到亚伯拉罕，
就是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所说的，
就是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那里说，
神与亚伯拉罕立约，
神与亚伯拉罕立约，
神将会立以色列人为神的选民，
神将会立以色列人为他的选民，
同时也应许他的后裔，
亦都同时应许他的后裔
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
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
当我们了解了大卫之约和亚伯拉罕之约之后，
当我们了解了大卫之约和亚伯拉罕之约之后，
就会帮助我们了解马太福音一章一节的重要性了，
就会帮助我们了解马太福音一章一节的重要性了。
这是新旧约圣经的一个连接点。
这个就是新旧约圣经的一个连接点。
也为读者了解马太福音的信息。
也都为大家给大家了解读马太福音信息。
提供了一个线索。
提供了一个线索。
这个线索就是。
这个线索就是。
大卫之约和亚伯拉罕之约。
就是大卫之约和亚伯拉罕之约。
整本旧约圣经的一条主要线索。
整本圣经的一条主要线索
就是约的发展，
就是约的发展。
那么从这个线索来看马太福音呢？
从这个线索来看马太福音呢？
耶稣基督就实现了他神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约，
就是耶稣实现了神和以色列民所立的约，
同时也实现了神与万民为万民带来盼望的应许，
同时也都实现了神为万民带来盼望的应许。
那这个应许在马太福音的结尾，
这个应许在马太福音的结尾，
就是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当中，
就是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当中
达到了高峰，
达到了高峰。
那么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背景，
我们有了这个背景，
我们就来了解就来看耶稣基督的家谱。
我们就来看耶稣基督的家谱。
家谱是古代世界十分重要的，
家谱在古代世界十分重要。
中国人对于家谱也非常的重视，
中国人对家谱也都非常的重视。
在中国的古代，
在中国的古代，
绝大多数人都有家谱，
在绝大多数人都有家谱。
那么对犹太人来说呢？
对于犹太人来讲呢，
家谱的作用更是重要，
家谱的作用更是重要。
家谱除了作为家族子孙的记录以外，
家谱除了作为家族子孙的记录之外，
在实际的生活和律法上也有功用，
在实际生活和律法上都有功用的，
就是可以借着家谱，
就是可以藉着家谱
确立一个人的继承权，
确立一个人的继承权、
财产权、
财产权，
他身份的合法性，
他身份的合法性，
以及他的其他的一些权利，
同埋他其他的一些权利。
弟兄姊妹可能会注意到，
弟兄姊妹可能会注意到，
路加福音也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家谱，
路加福音亦都记载了耶稣的家谱，
但是马太和路加所记载的家谱，
但是马太和路加所记载的家谱
是有几个基本的分别，
有几个基本的分别。
第一点，
第一点，
马太的记录是从古至今，
马太的记录是从古到今，
从亚伯拉罕开始，
从亚伯拉罕开始
到耶稣的出生结束，
到耶稣出生作为结束。
路加的记载是从今至古，
路加的记载是从今到古，
从耶稣开始，
从耶稣开始
追溯到亚当，
追溯到亚当。
第二点，
第二点，
马太的家谱追溯到大卫和亚伯拉罕，
马太的家谱追溯到大卫和亚伯拉罕，
强调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
强调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
路加则追溯到耶稣肉体的祖先，
路加却是追溯到耶稣肉体的祖先，
就是亚当，
就是亚当。
最后提到亚当是神的儿子，
最后就是提到亚当是神的儿子。
他主要强调耶稣与全人类的关系，
他是提到强调耶稣和全人类的关系。
第三点，
第三点，
马太强调耶稣是出身于王族的体系，
马太是强调耶稣出身于王族的体系，
他特别强调大卫王，
他特别提到大卫王，
而路加仅仅提到，
而路加仅仅提到
大卫是耶西的儿子，
大卫是耶西的儿子。
此外，马太也是循着大卫儿子所罗门一脉，
马太是循着大卫儿子所罗门的一脉
来追溯耶稣的家谱，
来追溯耶稣的家谱。
所罗门继承了他父亲做以色列的王，
所罗门继承了他父亲作以色列的王。
那路加呢，则是循着大卫的儿子拿单的一脉，
路加却是追随着大卫儿子拿单的一脉
去追溯耶稣基督的家谱，
去追溯耶稣基督的家谱。
而拿单是从来没有登上王位的，
而拿单从来没有登上王位的。
如果比较马太和路加这两个家谱的名字，
如果比较马太和路加这两个家谱的名，
我们可能会发现另外一些不一致的地方，
我们会可能会发现一些其他不一致的地方。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千万不要因此就说圣经是有误的，
我们不要因此就说圣经是有误的。
为什么不能说圣经有误呢？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说圣经有错误呢？
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是非常有限，
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是非常有限，
我们所理解的也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所理解的也都非常有限。
有很多的合理的解释，
有很多合理的解释
可以协调这些不一致的地方，
可以 协调呢啲不一致嘅地方，
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只系我哋唔知，
因为我们，那么我们如何去解释这些不一致的地方呢？
咁我哋点样去解释呢啲不一致嘅地方呢？
使这两个家谱看似不至于矛盾呢？
以至呢两个家谱不至于矛盾呢？
其实这个差异在教会两千多年的历史上，
其实呢个差异喺教会两千多年嘅历史上面，
很多人提供过解释。
好多人提供过解释，
其中一个解释就是，
好，其中一个解释就是，
马太是循着耶稣父亲约瑟的宗谱，
马太是循着耶稣父亲约瑟的家族
来记载耶稣的家谱，
来记载耶稣的家谱，
而路加则是按照他母亲玛利亚的宗谱来记载，
而路加是按照他的母亲玛利亚的宗谱来到记载。
好，我们看第一个十四代，
我们看第一个的十四代，
就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王，
就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王。
家谱的第一句是，
家谱的第一句是，
亚伯拉罕生以撒，
亚伯拉罕生以撒。
这句话的直译就是，
这句话的直译就是，
亚伯拉罕做以撒的父亲，
亚伯拉罕做以撒的父亲。
这里我们需要解释一下，
我们需要解释一下，
生这个词，
生这个词，
他一共出现，重复出现了41次。
他一共重复出现了41次。
在原文都是主动语态。
在原文都是主动的形态。
可是到了16节。
到了16节。
就是那称为耶稣，那成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那称为耶稣基督是从玛利亚所生的。
这时文法结构就出现了变化。
而家开始嗰个文化结构就开始有改变。
那就采用被动语态。
佢用一个被动嘅语态。
那么这借此指出耶稣的出生是出于神。
直指指出耶稣嘅出生系出于神，
而不是出于人。
而唔系出于人。
我们接下去看。
我哋接落去睇。
以撒生雅各。
以撒生雅各。
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
雅各生犹大同埋佢嘅弟兄。
看到这里，我们就会提出疑问。
睇到呢度，我哋又会提出疑问。
为什么在这里提到犹大和他的弟兄呢？
点解喺呢度提到犹大同埋佢嘅弟兄呢？
我们知道雅各生了犹大和他的弟兄。
我哋知道雅各生咗犹大同埋佢嘅弟兄。
后来就成为以色列人的12个支派。
后来就成为以色列12个支派。
那么犹大和他的弟兄。
咁犹大同埋佢嘅弟兄。
就是间接的提出。
就系间接嘅提出。
以色列的12个支派。
以色列的12个支派，
他们都是神选民的范围，
他们都是神选民的范围，
神所应许的弥赛亚，
神所应许的弥赛亚，
就是出于这个家族，
是出于这个家谱。
我们接着看，从法勒斯到亚米拿达这四代的家族，
从法勒斯到亚米拿达这四代。
那这段时间呢，按照历史有450年的时间，
这段的时间按照历史有450年。
那这里只记录了四代，
这里只记录了四代。
那中间我们可以想象，马太就故意的，就是没有记录一些人的名字，
就是马太故意没记录一些人的名字，
就是说马太是有选择的记录的，
就是马太有选择的记录。
这就为我们以后解释13个14代，就让我们更容易了解了，
就让我们下来要解释3个14代，有更加容易的解释了。
那从旷野带领犹大支派的拿顺呢？
从旷野带领犹大支派拿顺，
他到大卫王，
去到大卫王。
圣经列出了6代，
圣经列出了6代。
那这段时间根据历史呢？
这段的圣经的时间呢？
他一共有400年的时间，
一共有400年的时间。
那么我们就看到马太福音呢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另外一个特点，
它里面提到了5个女人，
它里面提到5个女人，
她们分别是他玛，
她们分别是他玛、
拉合、
拉合、
路德、
路德、
乌利亚的妻子、
乌利亚的妻子
和玛利亚，
和玛利亚。
那旧约圣经的家谱，
旧约圣经的家谱
通常都不会记载 女人的名字，
通常都不会记载女人的名字。
那么这里所记载的5个女人，
这里所记载5个女人的名字，
我们要分别做简单的介绍，
我们分别要做简单的介绍，
帮助我们去思考其中的意义，
帮助我们去思考其中的意思。
那创世纪第38章就记载，
创世纪38章记载，
他玛呢是犹大的儿妇，
他玛是犹大的儿妇，
他用计谋使犹大误以为他是个妓女，
佢用计谋使犹大误以为佢系一个妓女，
结果就和他发生关系，
结果就同佢发生关系，
于是就生下法勒斯和谢拉，
于是就生下法勒斯同埋谢拉。
那这个记载背后的原因就是
呢、这个记载背后嘅原因就系、是、
犹大没有履行他的诺言，
犹大冇履行佢嘅诺言，
让他玛和他的小儿子示拉结婚，
就系、是、他玛冇同佢嘅细仔示拉结婚，
所以他玛就按照自己的办法，
所以他玛就用利用咗佢自己嘅办法。
那么拉合呢是个外族人，
拉合呢系一个外族嘅女人，
她是耶利哥城的一个妓女，
佢系耶利哥城嘅一个妓女。
那约书亚当时派两个探子，
当时约书亚派咗两个探子
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
去窥探迦南地嘅时候，
拉合保护了他们，
拉合保护咗佢哋。
那第三个女子路德呢，她是个摩押女子。
第三，路德呢个女子系摩押嘅女子嚟嘅。
如果我们熟悉旧约的生命记，
如果我哋熟悉旧约嘅生命记，
摩押人是不可入神的会幕的。
摩押人系唔可以入神嘅会嘅。
直到时代，
直到十代。
但是马太的家谱当中，
但喺马太嘅家谱当中咧，
却清楚说明这个外族的女子，
却清楚说明呢个外族嘅女子
成为耶稣王族家谱的一份子，
成为耶稣王族家谱嘅一份子。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神使用有污点的人，
神使用有污点嘅人，
这是何等的奇妙的恩典，
呢个系何等奇妙嘅恩典。
我们注意到马太特别强调耶稣的王族身份，
我哋注意到马太特别强调耶稣王族嘅身份。
论到大卫，
论到大卫，
他不单是耶西的儿子，
佢不单止系耶西嘅儿子，
他更是大卫王，
佢更加系大卫王。
王这个词在马太福音一共出现了22次。
王这个词在马太福音出现了22次，
就是为了强调耶稣基督是犹太人的王，
就是为了要强调耶稣是 犹太人的王。
我们看第二段，
我们看第二段，
从大卫到被迁至巴比伦，
从大卫到被迁移到巴比伦。
那接着马太就追溯到以色列王国时期耶稣的家谱，
接着马太追溯王国时期耶稣的家谱，
这是按照南国犹大的历史，
这个就是按照南国犹大的历史，
从大卫王开始，
从大卫王开始，
一直到王国被掳到巴比伦为止，
一直到王国被掳到巴比伦为止。
在这里提到第四个女子，就是乌利亚的妻子，
这个就是提到第四个女子乌利亚的妻子。
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八十八，
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八十八。
八十八和前面提到的他玛和拉合一样，
八十八和前面所提到的他玛和拉合一样，
他的道德和品格让人不齿，
他的道德和品格让人不齿。
读到这里，
读到这里，
这个家谱会使犹太的读者为之惊讶，
这个家谱会使犹太人的读者为之惊讶。
耶稣的祖先不过是平凡的人，
耶稣的祖先不过是平凡的人，
甚至这些人的道德和品格是如此的真实，
甚至这些人的道德和 品格是如此的真实，
真实的让人难以接受，
真实到让人难以接受。
从这些家谱当中，
从这些家谱当中，
我们可以找到信心的伟人，
我们可以找到信心的伟人，
也可以找到通奸者，
我们也都可以找到通奸者，
找到妓女，
找到妓女，
外族人，
外族人，
既是好的君王，
既有好的君王，
也有恶的君王，
也都有恶的君王。
那马太的福音，马太的家谱告诉我们，
马太的家谱告诉我们，
这些人或善或恶，
这些人或者善或者恶，
神的救恩，
神的救恩，
不会因此受到阻挠，
不会因此受到阻挠，
他们都是弥赛亚祖宗的一部分，
他们都是弥赛亚祖宗的一部分。
神就是透过这些平凡和有缺陷的人，
神就是透过这些平凡有缺陷的人，
为全人类带来救恩，
为全人类带来救恩。
如果我们继续看在约兰之后，
如果我们继续看在约兰之后，
马太直接提到了乌西亚，
马太直接提到乌西亚。
如果我们熟悉列王记下的记载，
如果我们熟悉列王记下的记载，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就会发现
马太又略去了一些人的名字，
马太又略去了一些人的名字，
马太在这里略去了亚哈谢，
马太在这里略去了亚哈谢，
约阿斯，
约阿斯
和亚玛谢，
和亚玛谢。
在马太福音一章十一节就
在马太福音一章十一节那里说，
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
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
约西亚生耶哥尼亚，
约西亚生耶哥尼亚
和他的弟兄，
和他的弟兄。
这里我们看到马太又遗漏了另外一个名字，
我们在这里又看到马太又遗漏了另外一个名，
就是约雅敬，
就是约雅敬。
那根据列王记下二十三章到二十四章的记载，
根据列王记下二十三、二十四章的记载，
这几个王在耶和华眼中都是恶王。
这几个王在耶和华眼中都看为恶的王。
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
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接续约西亚做王，
接续约西亚做王。
这些人包括他的儿子 约哈斯，
这是包括他的儿子约哈斯、
约雅敬和西底家，
同埋西底家，
以及他的孙子约雅金，
同埋佢嘅孙约雅根。
约雅金又叫耶哥尼亚，
约雅根又叫耶哥尼亚。
这就说明马太记载的家谱，
这个就说明马太所说的家谱
不是逐代记录的，
不是逐代记录的，
而是有选择的，
而是有选择的。
那么马太在这里说，
马太在这里说，
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
约西亚生他的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
为什么直接提到耶哥尼亚呢？
为什么在这里直接提到耶哥尼亚呢？
又提到他的弟兄呢？
又提到他的弟兄呢？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呢？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把这个问题留在下面，
我们将这个问题留在下面，
就是为什么有三个十四代来一起讨论，
就是为什么有三个 十四代来讨论。
那么第三就是从迁至巴比伦到耶稣，
第三就是从迁至巴比伦到耶稣。
那这里呢，我们先跳到十六到十七节。
在这里我们先跳到十六同十七节，
就是有关三个十四代的问题，
就是有关三个十四代的问题。
这里就说，
在这里说，
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
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
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
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也是十四代，
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从迁至巴比伦到基督耶稣的时候又是十四代。
为什么这里要特别强调三个十四代呢？
为什么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三个十四代呢？
这又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代表一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注意到这个家谱一直在强调，
我们注意到这个家谱一直在强调
某个男子是另一个儿子的父亲或祖先，
某个男子是他是某人的儿子或者是父亲。
但是在十六节，
在第十六节，
马太却清楚的描述，
马太是清楚的描述
耶稣和约瑟以及玛利亚的关系，
耶稣和约瑟和玛利亚的关系。
虽然这个家谱确定，
虽然这个家谱确定
约瑟在法律上是耶稣的父亲，
约瑟虽然在法律上是耶稣的父亲，
但是马太更强调玛利亚，
但是马太却更强调玛利亚，
她才是耶稣的亲生母亲，
她才是耶稣的亲生母亲。
这就为后面的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
那就为了后来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
有关耶稣基督诞生的经文做了一个铺垫，
有关耶稣诞生的经文作出铺垫，
就是耶稣是由玛利亚所生的，
就是耶稣是由玛利亚所生的，
是童贞女怀孕生子，
是童贞女怀孕生子。
那么为什么要编排成三个十四代呢？
为什么要编排成三个十四代呢？
也有很多的解释，
也都有很多的解释。
我个人认为最好和最简单的解释，
我个人认为最好和最简单的解释，
就是十四这个数字可能是暗指大卫，
就是十四这个数字暗指大卫。
因为从我们，如果我们细心的话，
如果我们细心的话，
从一节到十七节，
从一节到十七节，
一共五次提到大卫，
一共五次提到大卫，
就是要向犹太籍的读者强调，
就是要向犹太裔的人去强调，
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弥赛亚，
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弥赛亚。
那这里我们要就要提到一下希伯来文。
在这里我们要提一下希伯来文。
希伯来文的字母呢，不仅是单词的一个基础单位，
希伯来文不单止是一个单词的基础单位，
它也代表数字，
它也都代表了数字。
因此大卫这个名字，
因此大卫这个名
我给他翻译用英文的字母表示，
我用英文的字母去表示，
就是 DWD，
就是 DWD。
那么 D 呢，在希伯来文的字母排序是第四个，
D 在希伯来文字母的排序是四，
W 是第六个，
W 是第六个，
那又是一个 D，
另外一个 D，
加起来是十四，
加起来是十四。
因此大卫这个名字的数值就是十四。
因此大卫在希伯来文这个名就是十四。
因此马太在这里是刻意的安排三个十四代。
因此马太特登在这里安排三个十四代。
那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得到，
第一和第二个十四代，
第一和第二个十四代，
马太都刻意的遗漏了一些名字，
马太有刻意的遗漏了一些的名。
那马太在这里刻意把家谱编成三个十四代，
马太刻意将家谱编成三个十四代。
那这里还需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
那在这里还需要去解决另外一个问题。
细心的弟兄姊妹可能会发现，
细心的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会发现，
三个十四是四十二代，
三个十四是四十二代，
应该有四十二个名字，
应该有四十二个名。
可是我们发现家谱却只记载了四十一个名字。
但是我们发现家谱只有四十一个名，
这就出现问题了。
那又有问题了。
第一个十四代，
第一个十四代，
从亚伯拉罕到大卫，
从亚伯拉罕到大卫，
十四个名字，
十四个名，
没问题，
没问题。
第二个十四代，
第二个十四代，
从大卫王到耶哥尼亚，
从大卫王到耶哥尼亚，
因为已经包括了大卫，
因为已经包括了大卫。
所以第二个十四代应该从所罗门开始，
所以第二个十四代应该从所罗门开始，
一直到耶哥尼亚，
一直到耶哥尼亚
也是十四代，
也都是十四代，
没问题，
没问题。
那么第三个十四代，
第三个十四代
就不应该包括耶哥尼亚，
就不应该包括耶哥尼亚，
应该从撒拉铁到耶稣，
应该从撒拉铁到耶稣，
这样只有十三个名字，
咁净系得十三个名，
那如何去协调呢？
点协调呢？
那么有一个协调的办法，有一个解释，
有一个解释，
我也认为这个解释我也认同的，
我又都认同这个解释。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解释给大家听，
我解释给你听，
这个第三个十四代，
第三个十四代
就是重复计算耶哥尼亚，
就是重复计算耶哥尼亚，
耶哥尼亚计算了两次，
耶哥尼亚计了两次，
它既是第二个十四代的结尾，
它既是第二个十四代的结尾，
又是第三个十四代的开始，
也是第三个十四代的开始。
这样说有什么合理吗？
这样讲合理吗？
有什么圣经依据吗？
有什么圣经依据呢？
我们尝试从旧约的记载来思考，
我们尝试从旧约记载来思考。
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
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要了解一下犹大国最后的一段历史，
我们要了解一下犹大国最后的历史。
那么大卫家在耶路撒冷的统治，
大卫家在耶路撒冷的统治
结束在耶哥尼亚，
结束在耶哥尼亚，
也就是旧约所记载的约雅金，
就是旧约所记载的约雅金。
他是个非常邪恶的君王，
他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君王，
他罪大恶极，
他罪大恶极，
以致耶利米书二十二章二十四节，
以致耶利米书二十二章二十四节，
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
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亚，
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亚，
虽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
虽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
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
我凭我的永生起誓，
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
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
看到先知耶利米这个令人震惊的预言和咒诅，
看到耶利米先知这个震惊的预言，
我们可能会以为，
我们或者会以为，
神对大卫的应许落空了，
神对大卫的应许落空了，
这也会使耶稣丧失继承宝座的资格，
这个也都会使耶稣丧失了去继承宝座的资格。
可是神的计划是不会落空的，
可是神的计划是不会落空的。
那么如果我们回头来看马太福音一章十二节，
如果我们回头来看马太福音一章十二节，
就是迁到巴比伦之后，
就是迁到巴比伦之后，
耶哥尼亚生撒拉铁，
耶哥尼亚生撒拉铁，
撒拉铁生所罗巴伯，
撒拉铁生所罗巴伯。
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
这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
虽然神借着先知耶利米的咒诅，
虽然神借着耶利米先知的咒诅，
禁止耶哥尼亚肉身的子孙
禁止耶哥尼亚肉身的子孙
登上大卫的宝座，
登上大卫的宝座，
但是宝座的合法继承权，
但是宝座的合法继承权
仍可出自耶哥尼亚一脉，
仍够出自耶哥尼亚这一脉。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为什么这样讲呢？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我前两次讲到的这个哈该书，
就是我上次提到的哈该书，
哈该书的二章二十二节，
哈该书的二章二十二节，
万军之耶和华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
我仆人的儿子撒拉，我仆人撒拉，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
到那日，
到那日，
我必以你为印，
我必以你为印，
因为我拣选了你，
因为我拣选了你，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看到这里呢，
睇到呢度，
就神借着先知哈该的预言，
神藉着先知哈该的预言，
废掉了那个咒诅，
废咗嗰个嘅预言，
就是在所罗巴伯里面，
就喺所罗巴伯嘅里面，
他更新了神与大卫所立的约，
佢更新咗同大卫所立嘅约。
那从哈该书的这节经文，我们看到
从哈该书的经文，我哋睇得到
所罗巴伯他的本身，
所罗巴伯嘅本身
就成为弥赛亚的模式，
就成为尼赛亚嘅模式。
但是这个模式最后的实现，
但系呢个模式最后嘅实现
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
就系耶稣基督嘅降生。
那么看到这里，
睇到呢度，
我们再来解释三个十四代，
我哋再嚟解释三个十四代
为什么要重复计算耶哥尼亚两次呢？
点解要重复计算耶哥尼亚两次呢？
透过耶利米和哈该书的经文，
透过耶利米同埋哈该书嘅经文，
那耶哥尼亚这个名字极可能是一语双关，
耶哥尼亚这个名极有可能是一语双关，
就是随着第二代南国犹大的灭亡，
就是随着南国犹大的灭亡，
就是第二个十四代在耶哥尼亚的时候就结束了，
就是第二个十四代在耶哥尼亚就结束了。
那与此同时呢，
咁同时呢，
耶哥尼亚也是第三个十四代的开始，
耶哥尼亚亦都系第三个十四代嘅开始。
为什么这样说呢？
点解咁讲？
如果我们熟悉列王记的最后的几节经文，
如果我哋熟悉列王记最后几节嘅经文，
就可以得到一点帮助，
就可以得到一啲嘅帮助。
在列王记下二十五章二十六到三十节，
就系列王记下二十五章二十六到三十节。
就是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第三十七年，
就系犹大王约雅金被掳三十七年。
巴比伦王是犹大王约雅金抬头，
就是巴比伦王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
提他出监，
提他出监，
使他的位高过在巴比伦众王的位，
使他的位高过在巴比伦众王的位，
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
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
终身都是这样，
终身都是这样。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神的智慧也高过人的智慧，
神的智慧也都高过人的智慧。
那么我们回头再看马太福音十三到十五节，
我们回头再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十三到十五节，
从亚比玉到雅各九个名字，
从亚比玉到亚比玉到雅各九个名，
只出现在马太福音的家谱当中，
只出现在马太福音的家谱当中，
在旧约圣经，
在旧约圣经
以及其他的犹太著作中都没有记载，
以及其他犹太人著作中都没有记载的，
因为旧约的家谱记载，
因为旧约的家谱记载
最后一个就是到所罗巴伯就为止了，
最后到所罗巴伯就结束了。
那么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这些名字，
咁马太福音所记载呢啲人嘅名，
可能取自已经失传的这个家谱的疲倦，
可能系取材于已经遗失嘅家谱疲倦。
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点解我会咁样讲？
因为如果我们查考圣经以外的资料，
如果我
的记载。
如果我们查考圣经以外其他资料，很多资料的记载，
犹太人详尽的家谱记录，
犹太人详尽家谱的记录，
到公元一世纪的时候仍然存在，
到公元一世纪的时候仍然存在，
但是这些家谱，
但这些家谱
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
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
罗马的提多将军攻陷了耶路撒冷，
罗马的提多将军攻陷了耶路撒冷，
将圣殿和耶路撒冷全部毁掉，
将圣殿和耶路撒冷全部毁掉，
因此这些家谱就失传了，
因此这些家谱 又失传了。
那么马太福音的家谱对我们有什么应用呢？
马太福音的家谱对我们有什么应用呢？
第一点，神使用有污点的人。
第一，神使用有污点的人。
就如家谱中那几位外邦的女子。
就如家谱中那几位外邦女子。
也如同南国犹大有几位很坏的君王。
亦都好似南国犹大有几位好坏嘅君王。
他们都在耶稣的家谱中出现。
佢哋都喺耶稣嘅家谱中出现。
神会使用这些人来成就他的计划。
神会用呢啲人嚟到成就佢嘅计划。
那么在家谱当中。
喺家谱嘅当中。
也有像大卫这样合神心意的好王。
亦都有好似大卫一样合神心意嘅王。
但他的一生当中也有污点。
但系佢嘅一生当中亦都有污点嘅。
透过这个家谱让我们看到。
透过家谱让我哋睇得到。
神是那位给人第二次机会的恩主。
神系嗰位俾人有第二次机会嘅恩主。
只要人愿意悔改归向神。
只要人乐意悔改归向神。
就仍然会被神使用。
就仍然会被神使用。
成为多人的祝福。
成为多人嘅祝福。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我都是蒙恩的罪人。
你我都是蒙恩的罪人。
你我的人生都有许多的污点。
你我的人生都有许多的污点。
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
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
神使用了他玛，
神使用了他玛，
拉合，
拉合，
八十八，
八十八
等有污点的人，
等有污点的人。
神今天仍然会使用你和我。
神今日仍然会使用你同埋我，
这是神何等奇妙的恩典。
呢个系神何等奇妙嘅恩典。
第二点，神是掌控历史的神。
神系掌控人类历史嘅神。
圣经告诉我们，人类历史是线性发展的。
圣经话俾我哋听，人类历史系线性发展嘅，
是有方向的，
有方向嘅。
从马太福音的记载，
从马太福音嘅记载，
从耶稣基督的家谱，
从耶稣基督嘅家谱，
我们看到，
我哋睇到，
即使在人类最黑暗的时代，
即使喺人类历史最黑暗嘅时代，
神还是在掌控历史，
神仍然喺度掌控历史，
神的旨意没有改变，
神嘅历史冇改变过，
一直在成就他的旨意，
一直喺度成就佢嘅旨意。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身处历史的发展之中，
我哋身处历史嘅发展之中。
很多发生在社会当中，
好多发生在社会当中，
在我们的亲人当中，
在我们的亲人当中，
甚至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如果用理性去思考，
如果用理性去思考，
我们根本看不到希望，
我们根本看不到希望，
更不明白其中的原因，
更加不能明白其中的原因。
可是我们从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
如果我们从耶稣基督家谱当中，
我们看到无论事情多么混乱，
我们看到事情无论是多么的混乱，
我们的神依然坐着为王，
我们的神仍然坐着为王。
因此我们应当相信神的话语，
因此我们应当相信神的话语，
相信神的应许，
相信神的应许，
当用信心的眼睛来看，
当用信心的眼睛来看
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就会看到神仍然掌管历史，
神仍然是掌管历史，
神在动乱之中仍然掌权，
神在动乱当中仍然掌权。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
圣诞节马上就到了。
我提前用一个关于圣诞节的小故事，
我提前用一个圣诞节的小故事
来结束今天的信息，
来结束今天的信息。
在加拿大东部的一个小镇，
在加拿大东部一个小镇，
那是多年前的一个圣诞节，
在多年前的一个的圣诞节，
圣诞节的前夜，
圣诞节的前夜，
外面正下着大雪，
外面正落着大雪，
天气异常的寒冷，
天气异常的寒冷。
一个衣衫单薄的小男孩，
一个衣衫单薄的小男孩，
穿着一双露出脚趾的鞋子，
穿着一双露出脚趾的鞋，
把脚伸在街旁的一个蒸汽阀门上取暖，
将脚摆在街边蒸汽出蒸汽 的口那里取暖。
忽然一位中年女子走到这个小男孩的身边，
忽然间一个中年的女子走到小男孩的身边，
就跟他说了几句话，
跟他讲了几句说话，
把他带到了旁边的一个鞋店，
将他带到旁边一间的鞋店，
给他买了一双皮鞋，
跟他买了一对皮鞋
和几双厚毛袜子，
和几对厚的毛袜。
这个小男孩穿上温暖的毛袜和鞋子，
这个小男孩穿上温暖的毛袜和鞋，
感激的说不出话来，
感激到说不出话来，
结结巴巴的问道，
结结巴巴的问，
请问您是不是上帝的太太呀？
你是不是上帝的太太呀？
这位妇人也愣在那里，
个妇人亦都企在那里，
她也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来，
她又结结巴巴的讲不出话了。
过了一会儿，
过咗一阵，
他在回答这个小男孩说，
佢喺度回答呢个小男孩话，
孩子，
孩子，
我不是上帝的太太，
我唔系上帝嘅太太，
我只是上帝的一个女儿而已，
我系上帝嘅一个女儿啫啫。
小男孩一听，
小男孩一听，
高兴地说，
好高兴话，
我猜的果然不错，
我估冇错啦，
我就知道你一定是上帝的亲戚，
你一定系上帝嘅亲戚啦。
这个小男孩再次向那个妇人道谢，
这个小男孩再次的向妇人道谢，
满心欢喜的跑回家去，
满心欢喜的走回家，
告诉家人，
告诉家人听，
他遇到了上帝的亲戚，
他遇到上帝的亲戚。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我也是上帝的一个儿子，
你我也都是上帝的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一个女儿。
愿我们的好行为，
愿我们的好行为，
让我们周围的人都能够认识我们，
让我们周围的人都可以认识我们，
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爱，
认识耶稣基督的爱，
像这个小男孩一样，
像这个小男孩一样，
认出我们是上帝的亲戚，
认出我们是上帝的亲戚，
这才是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
这个才是圣诞节真正的意义。
让我们现在就预备我们的心，
让我们现在就预备我们的心，
去预备这个即将来临的圣诞节，
去预备这个即将来临的节。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你的话语是宝贵的，
你的话语是宝贵的，
你的道是活泼的，
你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我们的灵，甚至我们的魂与灵，
甚至我们的魂与灵，
骨节与骨髓，
骨节和骨髓
都能刺入，
都能刺入，
剖开，
剖开，
连我们心中的思念，
连我们心中的思念
和主意都能辨明，
同埋主意都能辨明，
出于你的话语，
出于你嘅话语，
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嘅。
求天父赐给我们有一颗渴慕认识你话语的心，
求天父赐俾我哋有一颗饥渴慕义嘅心，
让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
让我哋喺跟随你嘅道路上，
能够行公义，
能够行公义，
好怜悯，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存谦卑嘅心与你同行，
好让周围的人看出，
好让周围嘅人睇出，
我们真是你的儿女，
我哋真是你嘅儿女。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